王毅辩面，李希叛变，川普扣查委内瑞拉邮轮，惊险画面披露，中共在黄海西藏军事设施部署，中共国防部亦翻墙，美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继党魁习近平在军中最倚重的两大亲信何卫东及苗华先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点重用的另外三名核心亲信马兴瑞、李希、王小红，近日似乎相继传出异动。最近中共突然再次掀起反日浪潮，外界认为中共越是用力地反日，讲明中共内斗越尖锐激烈。12月9号，党魁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研究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讲话。按照中共的报道，王毅核心要强调的是坚持习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资料显示，2022年7月24号，习外交思想学习座谈会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亦是王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当时强调的是要以习思想和习外交思想为指引，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事隔3年多，召开的是同样会议，却出现了很明显的不同。今年王毅少讲了习思想，少讲了新时代，而这个是近几年的标配。在2022年，王毅对习的奉承比目前更为过火。2022年王毅表示，习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等等。不过今年王毅的表述明显降调，没了引领世界、解决全球重大问题等说辞，亦少了两个维护。王毅对习外交思想的辩面显得如此漫不经心，外界不禁质疑习近平究竟还有多少权力呢？12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两次会议，按惯例中纪委书记李希必须参加并作年度汇报，但他却隐身。更不寻常的是，12月8号的会议中没有安排任何关于中纪委年度工作下一次全会日期的议程。这种全面跳过中纪委的做法在近十几年中从未出现过，时事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这个讲明两个可能方向。第一，中纪委自身出现重大问题，或者中纪委的工作已被转移到另一个更高层的决策机制中，不再由政治局统筹，无论哪一种都显示出政治局内部的微妙变化。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再度隐身，这个是他半个月内至少第二次缺席重要高层会议。有消息称他和妻子曾被中纪委连夜带走调查，目前去向不明。马兴瑞在新疆任职期间掌握巨额建设资金，规模可能高达3.3万亿元，其中涉及巨额资金流向问题。如果案情确实牵连更高层，李希作为中纪委书记自然难以置身事外，无论是负责调查还是被牵连。时事评论人唐正远指出，既然马兴瑞的案是由反习派一手主导，而且案牵涉到彭丽媛，那这一种案子必然只能受到真正最高当局全程掌握，一定是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组长或者是常务副组长在全程掌控。亦就是说，中纪委这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定是被中共元老派掌控，因此李希很可能是被那边做报告了。严格说，中纪委书记李希是一个超级工具人，是一把刀，哪个握在手里边，哪个就可以用这把刀斩人。李希虽然进入习家军的核心圈，但他和蔡奇、 黄小鸿等人同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仲系差咗一大截，而且好似蔡奇、黄小鸿、陈一新等人，好可能是李克强遇害案的执行者和策划者。这个意味着他们没办法和习近平切割，但李希武卷入李克强遇害一案，他们完全可以和习近平切割。如果反习派叫李希扮马兴瑞大案，就相当他们能够和习近平彻底切割的试金石，亦相当于他是交给中共元老派的攸关生死投名状。对中共元老来说，之所以放手给李希主办马兴瑞大案，亦等于是给大多数习家军释放信号，即只要能够正确站队并好好做事，至少你可以平安落地，可以免除入秦城的待遇。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美国总统川普10号证实，美军已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查扣了一艘大型邮轮，并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查扣过最大的一艘邮轮。据 CNN 报道，川普在公开场合只是表示查扣的是出于非常好的理由。当被问及船上运载的石油将怎样处理时，他简短回答，我想我们会留下。跟着司法部长邦迪在 X 上发布一段影片，画面显示武装人员从直升机上垂降到邮轮甲板，并持枪准备进攻驾驶舱。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说，此举意在警告其他等待装载委内瑞拉原油的邮轮。目前委内瑞拉海外仍有十多艘待命，其中一些已经关闭自动识别系统避免侦测。邦迪表示，在联邦局调查、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战争部的支持下，对一艘被用于运送来自委内瑞拉和伊朗受制裁石油的原油邮轮执行了查扣令。邦迪表示，多年来这艘邮轮因参与支持外国非法组织的非法石油运输网络而受到美国制裁，这次在委内瑞拉海岸外完成的查扣行动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同国土安全部的调查仍在继续，以阻止受制裁的石油运输。据 CNN 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11月中旬时，这艘邮轮在未开启雷达信达机情况下，在委内瑞拉秘密装载大约110万桶重质原油。这艘名为 Skipper 的邮轮原定驶往古巴，最终目的地是经由古巴买家转往到亚洲。查扣过程顺利，美方人员和船员均无伤亡。官员确认船上运载的是委内瑞拉原油，且该邮轮过去曾和伊朗石油有关联，联邦法官亦因此颁发了查扣令。报道引述这位官员透露，由于美国持续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施压，未来几周可能会有更多查扣行动。此前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击行动包括向加勒比海部署 数千名军队同航空母舰打击群对涉嫌运毒船只进行打击及对马杜罗政权的反复威胁。报道讲，至今为止，美军在打击涉嫌运毒船只的行动中，已造成87人丢命，23艘船只被摧毁。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北韩专业网站 Beyond the Parallel 发布最新报告，指中共自2018年起在黄海韩中临时措施区单方面设置了16项水上设施，引发了南韩对航行自由和区域安全的担心。报告指出，这些未经韩方咨询的设施包括13个浮标、2个大型养殖笼以及一座综合管理平台。南韩政府官员认为，这些长期结构违反了2001年韩中渔业协议中禁止永久性设施的条款，并可能被用于监视、限制巡逻活动或者干扰既有的航道。CSIS 表示，浮标主要是为太阳能灯塔型结构，位置分布在敏感海域。两座养殖笼以渔业用途为名，但规模庞大，可能具双重用途。而综合管理平台据称改装自由气设备，长约100米，宽80米，被南韩前副国防部长形容为离岸过远，难以视为单纯商业设施。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其实当中包括好多战略意涵。首先，美国智库及南韩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是一种典型的灰色地带战术，利用浮标、养殖笼以及综合平台等民用设施，在未正式军事化的前提下，逐步加强对敏感海域的控制和影响力，手法和中共在南海采取的渐进式主权扩张模式十分相似。报告称，中共拒绝南韩多次移除要求，反而单方面宣布 PM2Z 内禁航区。根据南韩统计，自2020年以来，中共执行135次监察行动，但其中遭中共海警拦截27次。今年2月海洋调查船大地号遭中共海警阻挠，双方海警展开长达2小时的紧张对峙。这些设施虽然被中共宣称是用作航道或者渔业用途，但它们部署在中韩专属经济区重叠地带，且未经韩方协商，已经惹来了南韩强烈抗议。其间韩方船只多次尝试前往调查，却遭到中共海警阻挠，充分反映中共意图以制度外行动改变现状，进一步限制他国航行自由。从更宏观的战略格局来看，黄海连接东海和渤海，是第一岛链北端的重要水域。中共透过上述设施部署及巡逻行动，不单止加强在该区域的存在感，亦对韩美联合力量在此水域的反应能力和行动自由构成潜在牵制。因此，中共借由水上设施及海警在法律和军事之间进行灰色操作，目的就是在于扩大影响力，逐步塑造对其更为有利的海洋控制态势。另外，近年来，中共在西藏持续加强高海拔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并扩大空中力量部署。分析人士称，此举可能改变同印度接壤地区的战略态势。据《华尔街日报》最新分析，超过100幅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加速在西藏境内建设和升级高海拔机场、飞机掩体及直升机场设施。这些军民兼用的空域节点分布在珠峰周边及同印度实际控制线毗邻的高原地区。西藏多座高海拔机场近年完成或正在进行扩建，包括延长跑道、增加掩体和加强保障设施。这些机场位于海拔3000到4500米的高原，跑道长度普遍超过4000米，能够支持大型运输机、战斗机以及中大型无人机 在高海拔条件下起降。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机场和新建直升机场网络提高了中共在高原地区的兵力投送能力，使其在边境地区维持更持续的监视和应急反应。部分先进无人机平台的部署亦被视为增强情报和打击能力的因素。中共军方在高海拔地区训练活动近年来亦趋于频繁，包括空地协同、复杂天气飞行及后勤补给科目。专家称，这些演练目的是提升部队在极端环境下的作战稳定性。印度分析人士警告，高海拔基础设施的同步扩张使实控线附近的军事互动更为敏感，可能增加区域的不稳定性。日前，一名美国华人回中国探亲时使用了翻墙软件处理一些国外业务，结果其微信被禁用一周。讽刺的是，中共国防部却翻墙开通海外官方账号，结果被网友嘲讽。12月8日，中共国防部开通海外社群媒体 X 平台的官方账号时，在其贴文下边有好多网友留言质疑，为乜嘢中共官方机构可以翻墙？中共国防部的第一条推文发布了一则1分10秒的宣传片，并以英文表示：见证历史，我哋嚟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官方账号今日上线了，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将分享关于中国和中国军队的故事。网友纷纷在下面留言表示，为什么你可以翻墙？你用什么翻墙软件的？中共军方亦翻墙了，火箭军好像被严重清洗，领导什么时候开放翻墙呢？给我滚翻墙内，台湾独立，日本加油，共产党下台。此外，亦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于朦胧案和六四事件。于朦胧案什么时候立案调查？于朦胧案查得怎样啊？8964共军杀了多少市民和学生啊？在抖音上，很多中国网友对此嘲讽， X 是什么啊？我都想支持官方，教我怎样下载，官方怎样翻墙的，稳定吗？推荐一下。世界日报报道，住在洛杉矶奇洛江市的 Alan Zhang 在11月中旬和家人一起回中国家乡探亲，大约10多日。由于他需要经常处理海外业务，在国内期间他利用通讯软件 Viber 所谓的翻墙软件和在马来西亚一位银行经理交流业务，前后亦就3分钟时间。想不到没几耐就收到微信团队信息提醒他通讯环境异常，需要禁言一周，朋友圈亦被关闭。就这样，他的微信被强制下线了。阿林表示，他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有物业生意，而微信是他经常使用的通讯工具。这次他被强制下线，导致他无法回应员工的信息，一下子如同住在玻璃监狱一样。民事新闻网报道，近日台湾内政部出手禁止上架中国社交软体小红书一年。12月10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话，因此指责民进党反民主，剥夺台湾民众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但是当中央社记者问你啱啱评论台湾因为治安诈骗为由禁止小红书是反民主，咁我想问你，中国方面一般嘅民众亦需要翻墙先能够使用面书 X 平台，你系点睇噶？好多中国机构开始喺面书等平台设立账号，中国方面有考虑叫一般嘅民众使用面书咩？陈斌话呆咗一下回应，我哋支持在依法依规嘅情况下使用各类平台。网友纷纷表示，中央社记者太叻啦，陈斌华快顶唔住啦，训练不足啊，讲话都打晒裂，记者问到小本本上冇嘅问题啦，笑死，自己禁咁多平台，仲有面讲人哋？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 2025年年度中国人权报告，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披露中共威胁神韵艺术团演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丹沙利文参议员表示，今年的报告揭露了中共是怎样对本国人民和全世界屡次失言。他说，北京签署人权公约，承诺给予香港和西藏自治权，并承诺遵守全球贸易规则，但随后却监禁异见人士，建立集中营，甚至派遣特工在美国领土上跟踪和威胁他人。参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证明他寻求霸权，中国不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因为他由共产党统治，并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这个是一个不遵守其签署条约的党国。报告说，一项特别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中共国家批准摘取人体器官。这种做法发生在法轮功学员中，最近在维吾尔族中亦有报道。另外，中共继续对海外华人和批判中共的人展开跨国镇压行动。委员会观察到，这些策略包括语言和网络骚扰、法律战以及人身恐吓，譬如通过海外警察服务站进行恐吓。报告说，美国神韵艺术团以展现传统中国神传文化而著名，该艺术团在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演出剧院收到了数十起炸弹威胁。法轮功支持者说，这些威胁来自中共。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